我们今天来继续读这个民数记，那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读起啊。十二章讲什么？十二章讲这个米利暗跟亚伦反对摩西啊。啊，他们从西奈山起行之后呢，先经过塔贝拉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们因为发怨言，火就焚烧他们的这个营地啊。那后来下一站到了基伯罗哈塔瓦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起了贪欲的心啊。对玛拿呢啊，觉得清淡无味啊，就吵着要吃肉。后来神就降下很多的鹌鹑啊，但是鹌鹑呢，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啊，就用灾殃击打他们啊，就让那些贪欲的人呐，都死在这旷野里面啊。好，这是基伯罗哈塔瓦，然后之后下一站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哈喜路，哈喜路也是一片旷野啊，上面这个图就是哈喜路啊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亚伦跟米利暗呢，就反对摩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，那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啊。当初摩西差一点要被那个什么被淹死，对，他们把摩西婴孩放在水里面，后来就是米利暗过去跟那个埃及的公主啊，法老女儿去讲啊，所以才救了摩西一命啊。好了，这个是他姐姐啊。那他后来成为一个女先知啊，当后来过红海之后，他还带着大家在那边跳舞赞美神啊，就是米利暗。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，大摩西三岁啊。米利暗和亚伦呢，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呢，就毁谤他说：“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。OK，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他们毁谤？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是怎么回事？有人说是古时的女子，因为摩西他之前他不是娶了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吗？那米甸你刚刚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图啊，西奈半岛右边那块的对面那块，右边对面那块就是米甸。那古时呢，古时是在埃及的南边，是在非洲在左边。那这两个 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有人说会不会是讲的是同一个人呢？但是应该是不是啊？应该不会，因为如果是那个米甸的女子的话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吗？
希波拉，
哎，希波拉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，不会到现在才拿出来毁谤他，然后拿这些事情来挑战摩西，应该不是。那所以这个古时的女子啊，可能是什么？我个人认为说，可能是希波拉的，可能是他的卑女啊，卑女。然后呢，后来因为希波拉可能过世了，过世了之后，摩西就续弦，那就娶了他这个妻子的这个卑女啊，做他的太太了啊。好，当初挪亚有三个儿子啊，闪、含跟亚佛啊，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啊。然后后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，以撒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，摩西就是以色列人啊。那亚伯拉罕他有另外有一个妻子叫做
基土拉
哈，那个大概也是那个撒拉过世之后他娶的啊。那他这个基土拉呢，就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些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叫米甸，他的后代就是米甸人，所以这个希波拉就是米甸人啊。那这个古时的女子，古时是谁的后代？古时是韩的后代啊，韩有一个儿子叫古时，所以他的后代叫古时人啊。那古时人是什么？古时人是黑人啊，所以他可能后来娶了这个黑人啊做他的妻子，摩西啊。在圣经里面啊，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说啊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所以啊，古时人他的皮肤是什么？是黑色的。所以他们说啊，这个古时人怎么可能把这个你的黑色的皮肤变白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古时人是黑人啊。好，今天问题是摩西娶了一个妻子啊，是古时人，娶了一个黑人做太太。那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啊，这时候就有意见了，对，这时候肯定会有意见啊。我在想这个最早的这个在种族歧视吧。那时候啊，这个要娶一个黑人做妻子啊。这个是我想一般人来说啊不太容易接受。那为什么你看到他下一句就说啊， 那个耶和华听见了之后呢，后面第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，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家攻击他，摩西呢都不反驳，人家那摩西非常的谦和，那后来是神出来为他说话，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呢是怎么样，就是摩西为人非常的谦和，以至于呢他对于黑人他没有什么歧见，他甚至于可以娶一个黑人的女子做他的妻子，他还是非常 OK。 为什么他会娶这个古时女子呢？我想也许是因为在当这个女子啊，古时女子那时候你在旷野当中怎么突然蹦出一个古时女子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她是那个希波拉的卑女。那后来呢，因为看她这个非常能干，那也非常乖巧，所以后来摩西呢就娶她了，娶她就像这个当初这个那个撒拉看那个夏甲也很乖巧，所以就把她给亚伯拉罕做她的妾一样。好，那今天摩西呢就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，但问题她的姐姐跟她的哥哥呢就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她姐姐跟她哥哥来说，我们家是什么？我们家在以色列现在当中我们可以说是第一家庭，对不对？第一家庭怎么可以这个娶一个黑人进门呢？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，然后就开始觉得这摩西你这个下这个决定啊是不是有问题。然后他们就说，神岂不也是跟我们说话吗？所以他就开始挑战摩西的这个他的权威。好，那但是后来神当然是帮摩西说话，而且就惩罚了这个米利暗，让他长了大麻风。我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啊？这个人叫做西摩，西摩。这是一个神借着他带下1906年阿苏沙街大复兴的一个黑人牧师。那当时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，虽然是黑奴已经被解放了，但是呢还是有这种对黑人啊非常严重的歧视，甚至于他们不可以在用同一个场地，他们的黑白都是要分离的，不可以在一起上学。即使你在车站里面等车，那个等车的那个候车亭啊，黑人跟白人都是分开来的。那这时候有人介绍他这个西摩去读一个神学院，那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因为他是黑人的缘故啊，他只能在隔壁的房间听老师讲课，他还不能跟其他人在一起。那时候他听了那个讲课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一些关于圣灵充满的一些道理。后来神就引导他，就让他回到洛杉矶去。那神学院在德州了，后来回到洛杉矶去之后啊，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带他们聚会，然后传讲这个圣灵充满的道理。结果后来呢圣灵就大大的浇灌，在后来他们厂人越来越多啊，后来他们到了一个阿苏沙街啊，借了一个场地啊，是这个样子啊。在这个地方啊，所有的人不论是黑人白人都聚在一起聚会。那些白人他们也不会说因为这你们黑人跟你们在一起，没有，他们完全都在一起啊。结果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复兴就持续了多久？持续了至少三年啊。然后很多人就把这个复兴的火种带到全世界去。然后后来啊，一直到现在到这个多数的这个现代这个灵恩运动啊，都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是这个阿苏沙街大复兴。那这些灵恩的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些基督徒啊，包括这五旬节派的还有灵恩派的啊，现在全球已经到了至少有5亿人口。那当初最起初啊，就是透过这个神使用一个黑人的这个弟兄啊，带下这样的一个大复兴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你说那个摩西他为人啊，比世上人更加的谦和，他对人没有歧见，他看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宝贵点。那像亚伦跟米利暗啊，他就会觉得说，这些人跟我们怎么可以这个平起平坐啊？他们里面就有这种观点。但是摩西这个人非常的谦和，那以至于这个他可以看到人里面的尊贵的样式啊。好，那 anyway 这个 后来保罗也说了，保罗也说现在这个神已经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藩篱都打破了，然后不分是化外人，什么西古提人啊、犹太人啊、希利尼人，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同归于一了。好，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头，我们看到摩西就面对这个他权柄，面对第一个挑战。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挑战呢又陆续发生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些状况，我们可以看见。接着他们从这个哈喜路啊，他这个谁啊，那个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，对不对？长大麻风，后来就摩西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之后，神说啊，如果一个父亲吐唾沫在一个他女儿脸上的话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所以说叫他要在营外隔离七天之后才可以进来。好，那其实那时候等于是米利安当时就马上得到医治了。根据摩西的律法里面，一个大麻风得到医治之后，也要过了七天才能够进到那个营地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说米利安是当场马上得到医治，但是他隔了七天之后他才能够进到营里面来。那为着他一个人，整个以色列这200多万人啊就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往前，一直到他进了营之后他们才继续往前。所以一个人的这个犯罪啊跌倒，有时候会影响整个团体的往前，在这里是一个例子。后来他们就经过这个巴兰的旷野，然后到了上面这个加迪斯巴尼亚。巴兰的旷野是西奈半岛里面最大的一个旷野，在生命记里面说这个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景象。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，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。那他们又一直到了这个加迪斯巴尼亚，加迪斯巴尼亚呢是西奈半岛上面最肥沃的一个绿洲，好，那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门口了。那从这个地方啊，那个摩西呢，神就叫摩西说要打发探子进去啊，他就派了12个探子，每一个支派一个啊。那这里有列出他们的名字来，这12个探子不是当初那民数记第一章里面所提到12个支派的领袖啊，那些领袖年纪可能比较大，这些探子年纪可能比较轻啊，所以他们派这些探子进去探查那个迦南全地。然后这里说啊，17节啊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南地在这个迦南地的最南边，然后山地是在迦南地的中间，所以从南地上到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贫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，那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，葡萄出熟是在犹太历的4月，就是阳历的6月份左右，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是2月，犹太历的2月，所以现在是4月，所以他们大概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啊，从西乃山到了这个加迪斯巴尼亚。好，那后来他们就进去看窥探了整个地了，从什么地方，这个地图是大卫所罗门王朝全盛时期的这个疆界，OK， 那只是借用这张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地形就是了。那他们呢就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，他们从加迪斯巴尼亚出发，那上面这里就是寻的旷野，经过寻的旷野呢到了利河，利河已经到了迦南地比较靠北边了，然后到了哈马口，哈马口是等于是迦南地最北边，就当时啊这个神应许他们这块美地的这个最北边，所以他们从最南边一直到最北边啊。然后他们从南地上去呢到了希伯伦啊，希伯伦在这儿啊。然后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塞达买，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。他们到了以斯各谷大概是在希伯伦的北边，可能在这儿啊。以斯各的意思就是
一串
的意思啊。那从那里呢砍了葡萄枝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 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，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穗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。OK， 哇，所以他们就是哇，那边的葡萄非常的大哈。那后来他们回来，过了40天了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，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，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啊。然后他们说啊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所以他 OK。有 good news 跟 bad news 哈 ，good news 是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所以那个右边那个两个人扛着葡萄，那中间这个人手上拿着那个什么，那个是无花果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好，然后呢，bad news 是什么哈？这个好消息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坏消息是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啊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啊，亚玛利人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啊，赫人、耶布斯人跟亚摩利人住在中间这个山地，迦南人呢住在海边，还有约旦河边啊，约旦河旁。OK， 啊，就看到这些啊，这些迦南的这些各族的人啊，好，这时候迦勒啊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。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啊！他说信心的话啊，我们足能得胜。那另外有些人就说不信的话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啊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那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啊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啊，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伟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啊，不是伟大的人，是巨人啊。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，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；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如此啊。好，所以那边是那边人身材特别的高大。今天呢、啊，其实就今天来讲，我们也知道说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啊，其实身材有高有矮哈。我这边有一个男性的平均身高啊，全世界大概是这个最矮的一个国家，男性平均身高是，我讲我查一下是印尼了哈，158公分啊，中国呢是167公分啊，比较高对不对啊？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高一点，171公分啊。好，但中国我知道，像山东的话，个人更高，所以每个区域不太一样，那平均起来167啊。好，那美国呢176公分啊，哇，然后荷兰人那个是最高的吧，啊，最高的国家之一了，183公分啊。OK， 所以就是这些普通来看这个民族的身高啊，你看有的印尼人看荷兰人，哇，高一个头啊。然后如果是 NBA 的话呢 ，NBA 的球星。那平均是201公分，啊，这都还不够看啊。那这个迦南的这些伟人，他们的后裔有多高啊？哥利亚是300公分，哥利亚是伟人的后裔啊，
巨人
的后裔啊，巨人的后裔啊。那所以那些人啊，就算比哥利亚矮一点，也不会矮太多。所以真的是，他们看到这些巨人啊，哇，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啊。他们这些巨人看这些那以色列人的平均身高啊，跟美国人差不多啊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跟现在的营养有关系啊，营养关系。
运动。
对，以前可能个子更矮一些，但是 anyway， 哥利亚300公分这是没错的啊。那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身高有多少不晓得，但是我想大概跟今天应该是也不会差太多了啊。好啦，总而言之，他们看到这个光景啊，吓得不得了啊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啊，那夜百姓都哭嚎啊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向他们说啊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，或是死在这旷野啊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啊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。就是不信的话啊，然后呢？这时候， 约书亚跟加勒却说信心的话，窥探地的人中啊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啊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只有两个人说信心的话，然后他们说啊，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的话呢，就一定会把我们带进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知道啊，这个关键，他们能不能进迦南地的关键啊，不在乎敌人的高大，不在乎敌人的这个多少，而在乎什么？在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如果喜悦我们的话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我们。神如果不喜悦我们的话，一个最小的一个敌人都可以把我们踩死。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蒙神的悦纳。箴言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跟他和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跟一个人有过节，一个人老是跟我作对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想办法要去这个打败他。不是，他说如果你所行的蒙耶和华的喜悦的话呢，耶和华都可以让那些跟我们作对的，跟我们这个对我们最不友善的人跟我们和好。所以重点就是说，我们要搞好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关系搞好了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所以加勒跟约书亚说啊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啊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啊。OK， 那所以我们如果跟神站在一起的话，就不用惧怕。然后这些地的居民呢，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他们的看这个事情的角度，跟那些不信的那些探子啊，跟老百姓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些人就说，哇，我要被他们吞吃了。他说不是啊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。神给他们，把他们赐给我们当我们的食物啊。我们把这个一个困难的一个挑战啊，现在神让我们遇到一个困境啊，是让我们把这个困境啊当做食物吃下去啊。吃下去之后，我们属灵的肌肉就强健了。所以奇怪了，这个同样一个东西啊，两种不同的观点，对不对？哪一个观点比较对啊？当然在信心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已经应许啊，神要把那地赐给我们，而且他说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。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，你要跟神站在一起。就神听到他们那些人说不信的话，就震怒啊。全会众说啊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啊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神都听不下去了啊。神也要保护那两个人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啊，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的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神在那边非常生气啊。那神说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
是真的
啊，是真。神这真的要毁灭他们，然后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我觉得神气到一个地步，真的他可以这样做啊。但是另外这个话呢，也是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为人啊。当然神也认识摩西了，所以呢，他借这个话呢，也显明摩西的里面的琐事啊，他的这个人的为人。摩西就带球了。摩西对耶和华说啊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了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啊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啊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啊，照你所说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。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摩西为他们代求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讲到关于神的名声，神啊，求你不要把他们给这些百姓给杀了，免得人家啊议论说你不能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啊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所以求神纪念他自己的名声。第二个呢，是讲到神的性情，神啊，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啊，神啊，你是一个有丰盛慈爱的神啊，你是一个有赦免罪孽跟过犯的神啊，哦，虽然后面他神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赦免，但是他呢，他不会挪去那个管教啊，好，但是 anyway， 他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、有慈爱的神，所以神这个摩西呢，就就着神的名声跟神的性情呢，啊，来跟神祷告啊，神摩西很会抓住神的心啊，就神就怎么说呢？耶和华说：“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”他赦免了他们啊，神赦免了他们了。然后呢？但是他说：“遍地还是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”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个前面那句话赦免了他们之后，然后遍地又要被神的荣耀充满？这两个句话怎么放在一起？这边是讲到说啊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顺服神去进攻迦南的话呢，神就会行神迹，对不对啊？那就会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okay，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的话，神的荣耀就要彰显；但以色列人不顺服，那就会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啊，我们众人都犯了罪，怎么样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不顺服神，神的荣耀就亏缺了。但是呢，神启示说，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会失败，神永远不会失败。神的旨意呢，不受到拦阻。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神说啊，遍地还是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失败，人会失败，神不会失败，所以神还是会让他的旨意实现出来。OK， 所以但是不是借着这一批人啊，借着他们的下一代啊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。那他们试探了神十次啊，哪十次？这个十次试探神呢，我们从他出埃及可以这样算一下，大概是第一次是应该过红海的时候啊。那时候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还没过红海啊，那时候埃及追兵来，他们就在哭啊，说：“哎呀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要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啊？”然后摩西叫他们安静啊，神要为他们施行启示。这个第一次啊，神也没有惩罚他们了。那时候这个对神没有信心啊，虽然前面已经看到神这个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，他们但这个地方还是在发怨言。第二次是到了玛拿啊，他埋怨水很苦啊。那第三次呢？没有吃东西吃了，后来神就降玛拿，这个是在逊的旷野。第四次呢，神叫他们说：“这玛拿，这个每一天要取每一天的量，不可以存到第二天。”结果有人呢，还是存到第二天啊，这也是在逊的旷野。然后呢，神说这个安息日不要去捡啊，前一天呢，神会赐给他们两倍的量。结果呢，到安息日还是有人去捡玛拿啊，所以就不把神的话当话啊。那到了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利非定没有水啊，他们埋怨，结果后来摩西就击打磐石，让磐石出水。第七个呢，就在西乃山拜金牛犊啊。第八个是在他贝拉发怨言，后来神就降火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第九个是埋怨玛拿很淡薄，他们要吃肉啊，这个在基伯罗哈他瓦。那第十次呢，就是他们到了加迪斯巴尼亚。他们拒绝进入迦南，所以十次神说他们十次试探神啊，所以神就让他们进不去啊。神说啊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啊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
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在这件事情上头啊，加勒比这个约书亚展现了更大的这个勇气啊，这个他出来带头说话啊，然后呢要安抚那些百姓。神说他另有一个心智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原文是说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灵啊，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灵。在提摩太后书啊，保罗也说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灵是什么样的灵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原文是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timidity,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discipline. 好，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胆怯的灵，乃是一个刚强，一个 spirit of power, 是一个有能力的灵。在启示录21章啊7到8节也说啊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包括新耶路撒冷啊，这个还有什么生命河的水啊等等。他说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谁啊，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胆怯的、不信的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，他们这个时候啊，他们面对这个即将要攻打的这个迦南啊，他们里面就是胆怯，就是不信。因为胆怯不信，所以他们退缩，所以他们就不顺服神。但是只有加勒他里面的心啊，他里面那个灵不一样，他里面的灵是刚强的灵，而且他们看这个事情的角度跟他们其他人不一样。他专心的跟从神，所以神说要把这个地啊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。亚玛利人跟迦南人住在谷中啊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红海的路是右边这条啊，就从那个死海的南边一直通到南边一个叫做阿卡巴湾啊，这条路叫红海的路，所以他们就是从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就转回啊，转回旷野。从这边右边这边绕下去，绕回去。神说啊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啊，这恶会中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。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啊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入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啊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啊！所以箴言说：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啊！神照着我们嘴巴所说的话待我们，所以我们说生命的话，我们说信心的话，就带下生命。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，但说不信的话呢，就照着这个所说的啊，就真的是倒闭在旷野里面啊。然后，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呢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啊，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啊。OK， 只有20岁以下的，还有那些妇人呢，可以进去。那20岁以上的那些男丁就都要倒闭在旷野。但是这里头啊不包括什么，不包括利未人。利未人啊不在这个惩罚的这个行列里面，所以他们是可以进入迦南地的。后来你就看到他们进去之后，果然啊像那个叫做以利亚撒啊那些人，那年纪都是算是比较大的啊，跟约书亚同辈的啊，他都可以进去啊，因为他们利未支派不在这里头，不在这个惩罚的行列里面。至于你们呢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所以神就宣判了， 宣告了他的审判，他们要漂流40年。就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啊，报恶那地的恶性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啊，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到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，英文说 they mourn bitterly， 他们就深深的这个什么哀伤，然后清早起来呢，上那个山顶去，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他们这样不是悔改了吗？不是挺好的吗？但是呢，摩西说啊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事不能顺利了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，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和你们同在。他们却上赶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。结果呢，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他们上去攻打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然后一直到何尔玛，所以他们懊悔，但是好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不是懊悔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后悔了，然后就悔改了，悔改了之后，他们就说我们愿意顺服神，去攻打这个迦南地。但是摩西他知道，就是说这时候已经时间已经过了，那个 timing 不对了，神已经审判了，所以你这时候再做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？这个彼得前书5:6说啊，所以你们要自卑啊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应该要伏在神的手下，伏在神的手下呢，不要再去自己任意妄为，但是我想到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例子，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在福音书里面啊，马太福音啊，他说那个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这跟那个以色列人这个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后来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这个例子跟刚才那个例子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懊悔去做神本来要他们做的事，结果来不及了。那这个呢，他懊悔去做父要他做的事，结果被称许。这个两个讲的是，当然了，第二个例子是在比喻讲到说税吏跟娼妓了。税吏跟娼妓啊，他们好像本来没有遵守神的律法，但是后来呢，他们懊悔了，所以这个他们被神接纳。那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人这个是因为神已经下决定了，神给他们机会，但是他们不愿意，所以他们已经错过他们的机会。这时候他们要再回转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他们这个时间点已经不对了。这个时候他们所能做的是什么？只能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说神是公义的，神这样对待我们是正直的，我们所受的这些是该受的，而不是在那边拒绝。因为神其实已经有让这个摩西来警告他们说，现在神你们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，不要出去。那他们这连这个时候他们都不听摩西的话，对不对？神其实要我们的就是要听命胜于献祭啊。当你这个神叫你不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还拼命说我要去做，这就是借献祭想要来取悦神。但是神说你要听话，这更重要啊。摩西已经跟他们讲说不要出去了，这时候他们还是去啊，所以结果是招来这个一场大的失败啊。
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 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自我是何等的大，是何等的坚强，他就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判断在做事。当他们看到那些巨人的时候，他就想到我们的能力不够，不够胜过这些巨人，我们是像小蚱蜢。但是当神的话，神的狠话下来了，你们都要倒闭在旷野，20岁以上的人，也就是说你们在旷野要绕40年，等到你们6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。神讲了这种狠话的命定啊，他们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挽回这个局面，所以他们就去送死了，一直被杀到荷尔玛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自我中心非常的强，这个人真的是可以说没救了。所以难怪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自我啊，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然后在实行面呢被圣灵治死，我们这个人才有救啊！从自我中心回到靠神而活。
所以有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这时候该怎么样呢？像这里有两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。这个时候，到底我们还没有机会来修正我们的错误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神，我相信神都随时等待我们来回转。但是即使是回转，我们也要知道说神要我们怎么个回转法啊，怎么个做法。好，这时候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攻打这个迦南地的话，是完全是不亨通的啊。